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诚心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公义达到穹苍，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我们为你，你为我们千万人存有慈爱，你把我们从一个卑微的亚洲这样一个乡下的地方带领我们能够到美国这里安居乐业，能够享受你在这里一切为我们丰盛的预备。主啊，我们要来歌颂感谢赞美你，更感谢你预备真理堂这样一个聚会的地方，有好的牧者，有好的环境，有各样属灵的丰富。求主让我们珍惜你为我们所一切的预备，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大有能力啊，大有力量，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按照你自己丰富的恩典来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谢谢你，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是何等丰富，我们纪念你的美德，愿意今天你让我们读你的话，学习你的道，更愿意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过那让你自己心满意足的生活。谢谢主，我们将一切感谢感恩都奉献到你的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圣经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蛮有能力很丰富的，与世人截然不同的与世上的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格调。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在你的邻居看起来呢奇怪，你这个人跟我真是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所以人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特别是在你们真理堂弟兄姐妹的身上你们的责任就更大了，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属灵环境，有这么好的牧人来牧养你们，有这么神的道来丰富供应你们。所以你们要知道，真理堂的弟兄姐妹，你们出去的时候跟我们一般的信徒绝对不同的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什么，哇，你们如果一看你们不是天国的子民，就看你们什么，起码是真理堂的子民那么天国子民、真理堂的子民与世界的子民有什么的不同？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就讲出来了，我们的衣、我们的食、我们的住、我们的行、我们所追求的跟世人截然不同，跟世人截然不同。那么耶稣基督在这段话里面讲到神的子民、真理堂的子民，你们心里面最大的渴慕、最大的追求是什么？是什么？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先求什么？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点就是神的子民和真理堂的子民给人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所以天国呢，是耶稣基督最看重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到底寻求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追求是什么？这里讲到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当耶稣基督自己刚刚一出来做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讲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怎样信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那么耶稣基督刚刚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向所有的民众宣告这件事，神的国近了，这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最大的使命。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向那些跟随他的人、渴慕他的人讲到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天国。所以第五章天国宝训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讲的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讲下去啊。虚心的有福了。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你们要大声讲，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一开始就讲到天国。然后第六章在中间的时候，这里就格外强调讲到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要结束的时候， 耶稣基督怎么讲？耶稣基督再强调，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耶稣基督太看重这件事情，然后呢，对着他十二个门徒，最切身的十二个门徒，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十二个人呢，不晓得是开玩笑呢，还是真的闹义气，然后他们就起意见了，然后他们呢就你拱我一下，我拱你一下，然后就讲我比你大，我比你大，将来到天国的时候你要替我提皮包的。哦，他们在一路上就争论这件事情，结果耶稣对他们很客气，在路上的时候不像我的妈妈，我弟弟知道了，我姐姐也知道了，我们小孩调皮啊，我妈妈拿一条鞭子，从我的大姐开始，一人刷一下，绝对不客气的，随时管教。那么耶稣基督很客气，对那十二个门徒很尊重的，非常的客气。然后到了房子以后，把他们叫过来，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讨论什么？讨论什么？你们在争辩什么？哇，那十二个门徒不敢讲话。耶稣呢，就叫他们：你们来，把一个小弟抱过来。耶稣就把那个小孩抱起来，然后跟他们讲什么？讲什么？在神的国里面，谁是最大的，你要像这个孩子一样。然后约翰就讲了，他说：耶稣啊，我在路上说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啊，奉你的名传道，我就禁止他。耶稣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因为我叫他来跟随我们，跟我们一起，因为他想啊，这是我们独家的生意啊，这是耶稣基督门徒独家的生意，你不是我们这个商标的，你怎么来传这个？不准他，禁止他。耶稣跟他怎么讲？不要叫一个小子跌倒，你不要禁止他。如果一只手叫你跌倒怎么样？耶稣讲的很严重啊，对这十二个门徒讲的，对他切身的门徒啊，对什么人讲的？哎呀，对庄牧师啊，对陈牧师讲的，对我们最圈内的人，如果一只手叫我跌倒，你把这个手剁掉丢掉，太严重了。如果一只脚叫我跌倒怎么样？把这个脚剁掉。如果一个眼叫我跌倒怎么样？要挖出来，完全不要顾惜，把它丢掉。然后耶稣讲怎么样？宁可缺了一只眼进到天国，好过怎么样？两个眼下到地狱啊。耶稣对他最切身的门徒讲的一句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是这样的看重天国，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举动，我们的追求，要把这个天国能够表明出来。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劝勉门徒的话，他怎么说？要他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度。那么保罗自己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怎样劝勉提摩太？他说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就是保罗他一生传道的结束的时候，他最终的颂赞，最大的感谢，他最深的一个渴慕，就是什么？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进入神的国，先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这就显明我们与所有的人的生活都不一样。那么世人的追求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一开始的讲到，世人的追求，地上的人不是属于神的子民，第一个追求什么？积攒财宝。因为世上的人认为怎样，只要有钱呢，就能满足他一切的需要了，钱能做这个，钱能做那个。所以地上的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积攒财宝。那么耶稣说这是外邦人的追求。然后第二样事情，世上人追求是什么？追求什么？追求吃啊！我们世上人追求就是吃， 所以什么是追求呢？就是啊，你第一件想到的，最想到的一件事。所以早上起来，我们是不是属于神的？我们有没有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啊，就分辨出来了。你醒来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判断。你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你想到的是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早上起来你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爸爸天父，而所以早上起来一早起来你就有这个习惯，到窗口啊，把窗帘一拉开，爸爸你早，哎，这是个祷告啊，这是个祷告啊，天父你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每天早上我们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显明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所以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想到要赚钱的话，弟兄姐妹，你的眼光是什么？是神的国还是积攒财宝？哎，我们自己讲啊。所以我们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个念头，哎呀，我现在要是吃什么，吃稀饭呢，吃烧饼呢，还是吃面包啊？如果我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吃饭的话啊，没有想到神的话啊，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的追求不是神的国，不是神的义。所以你早上起来一醒来，你的潜意识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天父，我真的为你感谢神啊，你真是一个属神的人，真是一个追求神的人。这是世人的追求，追求吃，追求喝啊，我喝这个喝那个。然后耶稣还讲到很实在的，我们除了积攒财宝，世上的人除了追求积攒财宝，除了追求吃追求喝，还追求什么？追求穿呢、啊、太讲究了啊，我们穿什么穿什么穿什么。所以我们每天想到的就是这个。特别是我们华人呢、啊、我们华人呢、啊、你不要看我们华人，我们华人非常讲究穿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穿衣啊，中文叫做穿，对不对？英文呢、啊、常常用一个字叫做 wear，W-E-A-R， 就是把衣服穿起来 ，I wear 啊，穿衣服。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呢穿了衣服以后，你要擦点粉，擦点膏啊。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做擦啊擦。那么英文叫什么？英文还是 wear， 啊还是 wear。然后呢，我们穿的这擦的还不够啊，我们还要干什么？戴啊！年轻的人呢，特别是年轻的，结婚没多久，第一件事戴什么？戴他的金刚钻啊！如果他这个金刚钻是五克拉的，哇，这个太太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太太是她的丈夫啊，花了很大的代价，用了很多的心机，付了很多的薪水，差不多付了一年半的薪水啊，把这个太太追求来了啊！所以这个太太，这个姐妹如果来教会聚会啊，戴一个五克拉的钻戒，哇，所有的姐妹都很羡慕她。哎呀，这个姐妹太有福气了，有这么样的一个人爱她。所以你看，我们中英文中文叫做戴，那么英文呢还是个 wear 啊，还是 wear。所以呢，我们穿衣穿这个戴什么擦什么，非常影响什么？影响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我们人呢，特别是华人，为什么这么讲究穿呢？因为我们人有个心态，人的心态是什么？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们很忽略一件事情，好像庄师母上礼拜讲到了讲的内容，我们的心，我们整个人全部时间呢就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我们很忽略的就是什么？神怎么看我。所以我们穿衣啊，一穿以后别人很欣赏，哇，你的身材很好，哇，你看起来很年轻啊，啊，四十多岁看起来也不过是一二十岁，非常可爱啊。所以呢，如果我今天穿了一件衣服，别人很羡慕我，哇，今天回去啊，我倒在床上的时候，哇，就很舒服了啊，我很吸引人，人家很看重我啊。如果我今天穿一个衣服出去啊，别人对我啊一点都不欣赏的话，回来我就很失落。 所以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实在的，讲这个鸟靠什么？鸟靠羽毛，人靠衣装。所以我们人很讲究穿，因为我们穿了很代表我这个人的形象，代表我这个人的地位啊。所以我们姐妹们，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戴什么珠宝，戴什么耳环啊，戴什么样的名牌的手表啊，那么非常的考究，因为别人对你另眼相看。那么我们弟兄们呢，戴什么呢？我们弟兄们有没有装饰品呢？有没有啊？有，我们弟兄们也戴，戴什么？戴电话。哎，你知道我们弟兄们现在一个最重要的装饰就是带电话啊，就看你啊是带 iPhone 带 i 几的，看你带 iPhone 5啊 iPhone 6啊还是 iPhone 7了。这个话怎么讲呢？如果你很重要的话，你是在公司里面非常重要，公司少了你啊就要倒电的话，你的老板呢有 iPhone 7一出来的话，马上免费送你一只的，给你，这是公司给你的电话。为什么给你个这么好的电话？你到哪里去都可以把你追回来啊，任何时候可以叫你来加班呢、啊。公司一宕机了，这个事情不能够解决了，你主日崇拜就把你叫来啊，就给你个 iPhone 7啊。啊，所以看你的位置重要不重要，就看我们弟兄啊带 i 几了。如果你带 i6、i7、i8 不得了，你很重要。如果公司少了你，公司会关门的。而如果你像我一样，像景昌一样，我们挨一都不挨的，那糟糕了，没人要找的。谁找你？所以我要挨一都不挨，没人要找的。所以你在公司里面呢，你不要讲什么，这个薪水，这个叫什么评估啊？老板每年工作给你工作评估，你不用去评估了。你看今年年终的时候，老板送你什么样的电话啊？如果送你 i6 i7 啊，我告诉你分红啊加薪啊一定有。如果你连 i1 都不 i 啊，还是去年的电话，哇，你要准备了啊，把你的履历表准备一下了啊。如果公司啊有什么事情要裁员的话啊，一定大概就是你的啊。所以我们非常看重我们什么积攒财宝，吃什么穿什么啊，看重这一些。所以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也是追求财宝，追求吃，追求喝，追求我们穿什么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讲到了，有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你会什么？你会非常的忧虑，你会非常的忧虑。为什么忧虑呢？第一，我怕我自己穿的没有别人穿的好啊，好像我到公司一上班就提心吊胆，哎呀，今天呢、啊、这个工作那么难做，这个计划那么难做，不晓得做得出来做不出来，然后看老板的脸色不太好，然后一看个别啊，连我下面这个部下，连我下面的助手啊，老板呢送个 i7 i8 给他，那么老板今年呢 i1 都没有送给我啊，哎呀，心里面就很多挂虑了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忧虑，忧虑怎么样？忧虑我的妹子位置没有了啊。所以今天再碰到现在经济不景气，大家非常的忧虑。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积攒财宝，追求吃，追求喝，追求穿的话，第一，我们会忧虑，我们会惶恐终日，我们会怎么样？睡觉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吃安眠的药，起来呢需要吃镇定剂啊，要提神剂啊，不能睡不能醒，这个人没办法生活。所以忧虑到一个地步，睡觉有困难，起来也有困难啊。睡觉要吃安眠药，起来要打兴奋剂啊，也不能够睡也不能够醒。所以如果我们为地上的事情忧虑，第一怎么样，你就必然的会忧虑。第二呢，如果你为世上的事情忧虑的话，你有什么样的结，你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啊，你 你为你第二个，你为地上的地上的事情忧虑，忧虑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必然是的啊，必然怎么样？你不但是忧虑啊，而且怎么样？你永远得不到满足，你永远得不到满足，好像所罗门一样。耶稣对他说：“你们想，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怎么样？所穿戴的还不如什么？这花一朵。”这个话什么意思？你不要认为啊，你花了很大的代价买一套很好的衣服啊，别人就真的能够欣赏你了，不一定。为什么？很奇怪，人呢，你有的时候，我没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嫉妒你；我有你没有的时候啊，我就自满得意，觉得很骄傲。但是你知道，每个人呢，你再好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批评的啊，所以你不要讲啊，你买这个新衣服了啊，觉得啊，你给你太太看我这个衣服穿起来好不好啊？你太太怎么讲？不错。你为什么不买一个这个领子稍微小一点的，跟你这个脸型呢比较相称呢？啊，你再好的东西，人家加一个注解给你的，没有一个人。所以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你看到了你对所罗门的穿戴怎么样？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批评的，对不对？但是有哪一个人呢对这个花有批评的？随便一朵野花，有没有哪个人讲，哎呀，你这个花，你这个花瓣为什么不再长长一点？没有啊，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野花有批评的。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像世人一样追求财宝，追求吃，追求喝，追求穿的话，第一，你有很多的忧虑；第二，你永远不会满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吧，所罗门他对他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自己讲，是什么？虚空。对了，那么我们呢，我们对我们的荣华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是什么？哎，所罗门的结论是虚空，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是什么？你讲出来。是什么？不是不满足啊。所罗门对他的人生的结论是虚空，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结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真空。虚空跟真空有什么不同？有很大的不同。空在这里，什么不同？虚空啊，像所罗门一样荣华富贵享尽了。你知道所罗门有多少老婆？你知道所罗门有多少老婆？有1000个老婆，700个妃，300个兵啊。所以所罗门的家里面呢，一年365天有1000个老婆，每一天有3个老婆会过生日的，你除一下。所以他每天早上中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3次都要唱祝你生日快乐啊，因为老婆太多了，1000个老婆。所以他这么多的老婆，他的结论是什么？虚空。那么我们一个老婆都没有的，我们叫做什么空啊？真空啊。你本来都没有的，你有哪里有资格讲虚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随随便便讲虚空啊。如果你讲虚空啊，你真是不识抬举啊，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我们最多讲自己什么呀？真空中的真空，真空中的真空，日光之下我一切都是真空，这就对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追求世界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结论是什么？第一，忧虑；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什么？是真空。这个真空就是你永远不满足。第三是什么？你做这个事情的奴仆啊，你做这个事情的奴仆，做奴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做谁的奴隶啊？你们做谁的奴隶啊？你们做谁的奴隶啊？我们华人父母啊，都是把儿女的教育看什么？ 看第一，对不对？我们做父亲的时候，做父母的时候，都做儿女的奴仆。我看我们中间有不少已经跟我一样做公公、做爷爷、做奶奶、做婆婆的，我们做谁的奴隶啊？做谁的奴隶啊？做孙的奴隶啊？啊，真是做奴隶啊！啊，做儿女的，做孙的奴隶。所以你看，今天做了我们这些华人的父母，经典作品呢、啊，华人的父母都是虎爸，还有什么虎妈？老虎的虎啊，虎爸虎妈啊。所以这个最出名的一本书啊，The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啊，这是我们一个华人的经典作品啊。我们太看重儿女的教育，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为着儿女的教育做奴仆，你讲是不是？你住房子住哪里呀、啊？你住房子住哪里呀、啊？你要找个学区最好的。那么你过做工到哪去找工作？要靠孩子读书的地方近的地方。那么你去教会，去哪一间教会啊？去真理堂啊？我看不一定啊。而有时候你看哪个教会啊，这个青年事工做得最好？哪一个教会啊，有给青年孩子补习补得最好？哪一个学校教孩子，哎，你们不要谈恋爱，好好读书啊，帮你读 SAT， 帮你补习英文，帮你补习考试啊，有这样的教会啊，我就带我的儿女去了啊。所以今天人找工作、找学校、找这个什么都是这样。我告诉你一个很吃惊的事情，在那些最贵的地方啊，最贵的地方，进幼稚园呢、啊，在纽约市啊，有一个幼稚园叫做三一，不是三一教会啊，不是 Trinity， 不是 Trinity Church， 三一幼稚园。那个幼稚园多少钱你知道吧？一个月3000块，一年是36000块。我告诉你，跟哈佛大学的学费完全一样，幼稚园嘛，跟哈佛大学的学费完全一样，36000块一年。不但是这样，然后如果你的小孩要进那个幼稚园的话，竞争很大很大，大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幼稚园的录取的比例比这个哈佛大学的入学率还要低啊。然后有一个大经理是公司的 CEO 啊，他讲我现在这个孩子要进这个幼稚园的，我全部的精神全部的体力就为这个儿子能够进这个幼稚园呢来筹心来挂虑。这也是个亚洲人，但是不是华人，不晓得是印度啊还是巴基斯坦这样的人啊，这也是做儿女的奴仆。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活也是为着钱财，也是为着衣食住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怎么样？三个结果：第一，怎么样？忧虑；第二呢，绝对不满足；第三呢，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奴仆。那么我们怎么样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呢？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叫我们每个人呢都来做庄牧师，每个人都做宣教士，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来追求神的国、寻求神的义。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呢？第一呢，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字，先后的先，就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次序、第一步。任何一件事情第一个次序、第一步就是为了这个。我可以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最近呢，我们华人呢的社会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美国一个外交部长啊，骆家辉到中国去做外交部长。那么奥巴马他有一个外交政策怎么样，叫做血缘外交啊，血统外交、血缘外交。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日本人在美国生的日本人派你去日本做大使，中国生的美国生的中国人 派你回去中国做大使，这叫做血缘外交。结果骆家辉呢就派回中国去做大使。那么像中国现在财力这么丰富，发展的这么好，怎么样能够在美国这么样一个紧急这么一个为难的关头里面能够把美国的优点表现得出来的，那么骆家辉大使怎么样来表明美国的民主价值呢？好了，我告诉你怎么样表明呢，就是吃，就是喝，就是穿啊，就是积攒财宝，这些事情上表明美国的民主价值。怎么样表明呢？所以骆家辉啊，他要到西雅图坐飞机回中国的时候，他到这个 Starbucks 去干什么？买咖啡啊。而买咖啡的时候，这个是个好爸爸，一个好丈夫啊，他要省钱啊，为儿女省钱，为太太省钱。他买咖啡的时候还拿一个 coupon 去买啊，给那个公司，我给你拿这个 coupon 买咖啡。那个公司跟他讲，对不起，那个 Starbucks 我们这个地方不收这种 coupon 的。哦，那就对不起了，我没有现款，我用信用卡给你买。他就拿信用卡买一杯咖啡，突然之间呢，他不是故意的，被一个中国人看到了。那个中国人很稀奇啊，怎么一个大使自己在那边排队买咖啡，还用 coupon 买咖啡，马上用手机给他照个相啊，照个相就传到中国去，中国就很震惊的啊，怎么得了，那么一个大使自己买咖啡。然后到了美国，到了中国一下飞机怎么样，全家人自己拿旅行袋啊，就这样，就没一点官价值都没有。这么样同样待遇，不管是怎么样，这还不稀奇。五天以后，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呢，到了什么地方啊？到了北京去访问了。结果怎么样？大使馆给他安排一次去中国一个北京外面一个小摊呢，去吃东西。那么去以前就打电话告诉那个地方，今天我们美国大使馆呢，又有几个人来你们这边呢吃小点心。那么你们不用特别预备了啊，我们就是订一个台子就好了，所有的客人都请他们不用离开了，我们就是来这里啊，跟那个一样。结果怎么样？没有想到是拜登总统去了，拜登副总统去了，带着他的孙女，带着其他三个人，五个人就到那个店里面去吃什么？吃炸酱面、小笼包，跟一般人吃一样的。而然后拜登总统去的时候，跟所有的别的台长打招呼，跟他们握手，跟他们讲话很亲切。拜登总统自己还用筷子吃饭。所以，像中国这么发达的时候，你美国来我中国，你美国到底有什么好？好在哪里？骆家辉、拜登呢，就把这个美国的民主价值表明出来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样待遇的。我的官做得再大，我的位置再高，我不是霸道的，我是做人民的公仆的。所以，拜登副总统吃完了饭以后，亲自付账，拿了100块钱人民币出来啊，当然那个店呢给他打折扣了，才给了75块钱就好。然后拜登讲，剩下的钱全都算是小费了，表明什么？我们做官的绝对不收什么，不收红包的，不但不收红包，我们还给小费的，绝对不霸道，绝对是同样待遇的。用这种方式表明什么？表明美国的民主价值。那么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到吃、讲到喝、讲到穿的时候，还有个更好的例子，讲到什么？把神的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件事情记载了哪里？哪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你猜得出来吗？你猜出来没有？约翰福音第四章，猜到没有？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什么？我考你们了，庄牧师不在，我今天该我来考你们了。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什么？ 你们还要想啊，哎，真理堂的弟兄姐妹，你们不应该想的，马上可以答出来。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什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嘛，活水篇呢、啊？这个跟吃喝，跟这个跟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跟白登、跟乐嘉会一样，用衣食住行，用积攒财宝，把美国的民主价值表出来。但是这一章呢，更荣耀、更丰富。这一章就是耶稣啊，洁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后，在耶路撒冷为一些很多人施洗以后，刚刚开始传道以后，他才带着四个门徒，就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三四个门徒，在耶路撒冷做了一点的工。后来因为人家讲耶稣收门徒施洗比约翰收门徒施洗还多，耶稣就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回去加利利，中间呢必须经过哪里啊？撒玛利亚。结果在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啊，他们走路走了一个上午，很累了，到了中午很饿了，四个门徒啊通通跑掉了，去干什么？去买东西吃了。耶稣也很累了，就坐在井旁边，大概有树荫吧，耶稣就在井旁边休息。结果怎么样？那四个门徒啊一窝蜂走掉以后，连一个简单的瓶子啊罐子都没有留给耶稣啊。耶稣虽然很渴啊，他们没有想到耶稣需要喝水啊，耶稣就坐在井旁，看见那个水啊，耶稣都没办法喝。所以我告诉你啊，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行一件神迹啊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自己的方便的。耶稣基督在地上从来没有行一件神迹是为着自己生活的需要的。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过这样信心的生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这一切东西都要嫁给我们了。所以我告诉你，每一篇耶稣基督的讲的道，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自己每一天这样的生活，耶稣从来不讲的。耶稣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他每一天自己这样的生活，耶稣基督自己不讲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所以耶稣自己呢，就在饮食上面，在吃在喝上面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耶稣基督绝对没有为着自己的方便来追求什么，而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用做传道的事情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没有为着传道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甚至耶稣在地上没有行一个神迹让他自己吃一点东西喝饱。如果耶稣啊能够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话，耶稣坐在井旁啊，看见那一井的水啊，而耶稣基督可以喝了很多了，可以喝够，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喝那里的水。所以当这些门徒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呢看看什么？耶稣基督不是看井里面的水，耶稣基督看了什么？看见那个灵魂，看见撒玛利亚村庄整个的灵魂。所以当那个妇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一句话是什么？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在我们呢都用这一篇圣经呢来干什么？学习个人布道，学习个人布道，对不对？那么学了半天以后呢，我们学是方法学了很多了，但是布道也没有布呢，没有布。为什么没有布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啊耶稣基督这个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学会呢？因为我们个人布道的方法学会以后呢，都放在口袋里面，单张也放在口袋里面，福音的四个律也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我们呢 把这个方法学会以后，我们先干什么？先干什么？先去吃饱了啊！我先把饭吃饱了，再去做个人步道啊！我先喝了水，口不渴了，我去再去个人步道。然后啊，哎呀，我下午我的孩子啊，还要考 SAT 呀、啊，要补习 SAT 的英，补习英文呢、啊，补习作文呢、啊，我要开车啊，送我孩子去 Lexington 的，不是。不要讲这个话啊！我要送我的孩子、啊、要去伯林顿这个教会啊，下午有 SAT 的补习啊，我要带他去补习以后，我然后我再去个人步道，然后个人步道刚刚补习完了，老婆有个电话来了，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的圣经呢、啊、忘记在教会那个礼堂后面呢、啊，是皮面金边的很好的圣经呢、啊，刚刚买的，你一定要跟我拿回来。好了好了好了，我去找我去找。一找了以后，刚刚一出门，一有电话来了。结果我们方法都学会了，个人步道步了没有啊？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个字没有学会啊，先后的先没有学会。我们要等到吃了喝了穿了 SAT 考完了，补习补完了，我们才个人步道。所以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平常啊从来不布道，所以教会需要什么？每年有一次布道大会，对不对？如果你每年的布道像耶稣这样，耶稣开不开布道大会啊？耶稣开不开布道大会？耶稣从来不开布道大会。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先后的先，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还是没有把神的国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还是为了财宝，还是为了吃，还是为了喝，还是为了穿，还是为了我们的追求，把这些事情通通完了，然后怎么样才来想到神的国。所以耶稣在路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讲，我们的眼睛呢就是身上的灯了。如果我的眼睛是看见神，看见神的国，我全身都是光明的。如果我的眼睛只是看见我地上的需要的话，我的身上是什么？是黑暗的，神的国不在我里面的。因为我的优先，我的心，我的眼不是把神国放在第一位，所以我第一步就走错了。所以当这些门徒啊一回来的时候，哎，就很奇怪，怎么看见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但是他们也不敢问他吧，不敢问他。然后那些门徒很好心呢、啊，买了食物以后就催耶稣，快吃快吃快吃，你饿坏了，老师啊，你饿坏了，走了一个上午，你都没有吃没有喝，快吃快吃，赶快吃赶快吃，我们买回来了。然后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些门徒就很奇怪了，怎么搞的？我们买了半天都还没有吃，拿给你吃，我没拿来，怎么你都一吃饱了？后面一句话太重要了，耶稣基督怎么讲？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什么？弟兄姐妹，耶稣讲的什么？我的食物就是什么？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耶稣基督啊，没有看见先把饭吃饱了才来抓住这个机会。当这个妇人一来的时候，耶稣就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的食物就是追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讲的，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唯独那遵行什么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所以我问你，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应许什么？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 怎么样？都要怎么样？就要嫁给你们了。那么我就问你们了，耶稣基督虽然呢没有行神迹来吃饱，耶稣基督虽然没有行神迹叫那个水的名的井，水啊你上来吧，哎，曾经有个先知是这样，井水啊，水啊你上来吧，那个水就上来了。耶稣没有讲这句话，我请问你，耶稣没有行神迹，后来耶稣吃到没有？吃到了没有？耶稣是不是吃了些门徒给他的食物啊？是不是啊？不是啊。如果你再看路加，再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话，不是啊。那个妇人呢、啊，丢下水罐子，一跑到村庄里面，把很多的人的招聚来了。别人一看见耶稣以后，都知道是真的是救世主，真的是弥赛亚。结果撒玛利亚那个村庄的人接待耶稣和门徒啊，怎么样？到他们那里去住了两天呢、啊，啊，给他们最好的当地的什么？当地最好的家常菜，招待耶稣，给耶稣最好的招待。所以耶稣的应许有没有落空啊？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眼，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看重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后面的事情呢，神被你自己去买的，神被你自己去安排的，神被你自己去所做的更好，好更多。不但是这样，整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因为耶稣的这件事情改变了，改变了，你知道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有一次，最近有一次我在西班牙碰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做皮包店，做皮包批发的，他是做他的生意。所以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做的工作就做你的工作，但是你把神的国，把神的福音放在第一位。所以这个弟兄呢，因为他是做这个皮包皮革的生意，他就在上海呢开了个工厂，他的工厂里面呢就用一部分地方呢做什么？做主日崇拜的，做聚会的地方用的。然后呢，他的工厂里面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主日都有主日崇拜。我不知道，可能啊，我没有问他，我想他为了神的国，可能那些工人呢来做礼拜的，他都发薪水的，而照样给他发人工的，给他们薪水。因为做工的人他们连礼拜天都做不做，所以我相信这就叫做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你把神的福音，把神的国，把这些需要先放在第一位，然后呢别的事情呢神自然为你有好的安排。如果我们把神的国，把这些需要放在最后，我们学再多的方法，学再多的教义，学再多的东西，我们再会祷告，再会过人布道，再会传福音的方法，还是没办法传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代的门徒，我们去读使徒行传，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第一个世纪一百年公元主后一百年以前就能够把福音传在罗马帝国每一个角落呢？这就是一个很根本的因素，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他们遭患难受逼迫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四散出去了。他们跟我们一样需要儿女的教育，需要找工作，需要找地方住，需要吃，需要喝，需要生活。但是他们出去第一件事情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是传扬神的道。他们随走随传，就先把神的福音传开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这一篇圣经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 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追求跟神有个更好的关系，我怎样来做神的儿女。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要先要看清楚，第二样更重要的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每一句话耶稣都提到天父天父天父，所以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先跟天父有一个好的关系，别的事情都在天父的照顾之下，而一切事情神都为我们有安排。所以愿意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学会这件事，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一切事情都在天父的照顾下面，一切事情天父有更好的安排。好的，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